欢迎回到9月5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宁馨。山西省最近几个月的来的官场地震，本星期达到高潮。除了省委书记袁纯清被调离，更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坐镇，严厉批评山西政治生态有问题。此前，山西已经有多名高官和商界人士涉及贪腐遭到调查，使外界有山西官场被掏空之说。那么山西官场商场风声鹤唳，让人联想到早先石油系四川帮的倒台，也让外界好奇这场大地震背后有没有更大的背景。那么山西官场的崩塌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最后的终极目标指向谁？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山西省委啊，连续7名常委倒台，创下18大之后省级官员的整肃之最，那么应验了这个所谓进官难当之说。那么山西政治的政治的这个地方特色到底是什么？贪腐到底有多严重？请您首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山西我们都知道是采煤大省，有3500万人口，按道理并不是一个大省，中等省而已。但是山西的这个腐败是相当严重，但各省的腐败都很严重。山西的腐败自有它的特色，一个是它每年矿难频任，每年因为矿难而死的人数就相当于一个911，美国的一个911死亡人数。那么这是一个。另外在煤炭上，这个能源资源上，大量的官商勾结，权钱交集，中国的说法叫政商圈啊，构成一个政商圈。另外山西还有个特有的文化叫做讲义气，所以大家都是拜门拜把子，这个老领导对新领导的提拔，最后就形成一个买官卖官，有煤的人他可以去买官，而有了官的人他可以去安排这些煤矿。而山西境内的这个非法煤矿简直层出不穷，也是导致矿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他这个矿难的发生的时候，我们举一个2010年发生一个王家岭矿难，当时有30多人死亡，结果这个矿难死了之后，山西怎么做法呢？调5000人去救援，这5000多人只吃馒头，只吃那个清水，都是民工，然后住在那个山坡下，没有那个连一个被子都没有，非常的令人气愤。就连这些救援的人都这么跟恶劣的待遇。另外派出2000人去做维稳工作，挨家挨户去对付烂熟，只要烂熟封口不说话就给他发钱，甚至烂熟要不要再搜寻了再追加3万元钱。当时我就写了篇文章，我说山西煤炭黑，山西的官员心更黑，这就是山西的一个特点。
好，程小龙先生。
这次山西13位这个省委常委当中，5位常委垮台，包括这5位常委在内，一共是7位副部级官员垮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整个省委班子半锅端，这种情况以前在其他省是没有发生过。我们撇开这个山西这个特殊的所谓的煤矿大省的背景之外，需要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山西帮问题，刚才破空谈到的。山西的县这个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是山西土生土长，这个长期以来就在山西工作，因此他们和本地的这个千丝万缕的多少年下来的关系，这个已经是结成了一个秘密的这个非常严密的蛛网。在这种情况下，外面调来的省委书记省长很难解开或者说破解他们这个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链。在这种情况下，山西这个问题其实某种意义上它揭示的是一点，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山西，中国恐怕有30个山西。
好，建立你的看法。
这个小农讲了，中国有30个山西，这是对的，但是山西必定有它的特点。中共的腐败，所谓的权力腐败，就是权力和那个金钱结合，那权力去追逐这个金钱。那我们就看中国有哪个地方有钱，那个金融界是这个腐败重灾区，剩下的就是能源，我们这个石油帮，对吧？那个地方是最有钱的地方，所以腐败比较严重。那个煤炭当然也是一个能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种，而且这个创造了很多的财富，所以因此那个地方腐败它是有资源的，是有机会搞大腐败的。正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资源的地方，所以呢政治上的各个势力也都介入。很多人说是刚才几位朋友也讲说都是山西的官，实际上中央的每一个派系在里边都有自己的人，包括最近往里调进去的也有习近平的，也有这个李克强的秘书，大家都在加入进去，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资源的一个地方，它因为有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政治的官场上 它就是一派非常重要的势力、
嗯、
所以因此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方。
待会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人事关系山西的、
啊、
对对对好
呀，我想这个东西是当然前面他们都讲得很对了，就是实际上山西的特点还有它这个历史传统，它除了它是山西人会做生意有经商以外，它那个阎锡山、彭真、薄一波、令计划这一盘下来，山西有某种独立王国的某种传统，他们一从阎锡山开始，他一直
还有薄熙来薄一波呢，
薄一波我说了薄一波，
薄一波嗯，
外面要打进去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他们自结成帮派，所以山西某种意义上代表了非常典型的一个所谓典型的所谓去权钱勾结或者权商勾结。另外那个什么，这次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去，专门谈到了所谓的山西的政治生态有问题，他说的是话大家听起来这个政治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在揣测，个实际上简单说来政治生态也者也就是所谓政治生态嘛，就是制度环境了。你实际上他就是把这个山西这个东西啊，他这个权商勾结是非常典型化，实际上全国都有相当类似的，也就是说是制度造成的这样一种权力和金钱的那个关系，所以这个东西要重新建立一个新政治生态。所以这是习近平的口号，实际上也就是说过去这个是完全制度造成，我们是不是要采取一种新的制度形态的方式，这个当然它不大可能，但是
这个
问题是非常非常。
但是我想我们先跟大家调分捋析一下这个山西的这个人事变动哈、
嗯、
那么我们知道袁纯清呢，他被调离山西的第一把手职位，他本人或者家族大家就觉得是不是也有问题，要不然也不会明升暗降哈。那么破空你的看法是什么？
袁纯清的现在已经传出他的夫人大量的受贿。
嗯，
另外袁纯清有没有问题，我想肯定问题，中国没有一个官员没有问题，只不过说是中央究竟最后拿他怎么办的问题。
嗯，
那么袁纯清在9月1号中国求是杂志推出一个袁纯清的文章，他的文章标题叫做切实落实主体责任，旗帜鲜明反对腐败，结果实际上这是高层要整他的，故意给他设了一个圈套，让他自己来写这个文章，然后请君如问，所以说他这个文章一出来他自己就下马了，落实主体责任他首先带头了，说这个袁纯清呢本身制造了个笑话，而这个人非常左，他以前呢说这个他讽刺那个温家宝谈普世价值啊，是讨好自由派啊，这个是没有定力的表现，是这个等等，他还说这个山西那个什么人大代表啊，这个孙继南是山西的国宝财宝啊，这个人本身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这么一个旧官僚。另外说那个新区接任的是谁呢，这个接任的王沪宁实际上又是另外一个笑话。王沪宁我们叫去年两会的时候，那个王岐山当着很多代表的面就毫不客气的骂这个王沪宁，批评这个王沪宁，说不要念稿子，你不要念了，说不要搞形式主义啊，那个还想说下去，他说你不要说了，这个不用再说了，我都没稿子你怎么有稿子，就这么一个昏官庸官，而且往往昏官庸官就是贪官，居然调去接替这个山西，说明北京啊实在是朝中无人。
嗯，
所以说这两人呢、啊、一来一去啊，就政坛的两个笑话。
好，听听这个小龙的看法。
刚才谈到了刚刚卸任的这个山西省委第书记袁纯清，袁纯清应该讲在中共的这个省长这一级一把手地方这个将吏的这个人选当中，算是一个不错的人了。因为他是中纪委常委出身，有这个背景，然后又在陕西当到了这个省部省级大员，调到山西以后他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他曾经在一年半时间里一共查处了违纪违规的公职人员1300多人，关闭了1000多个小煤窑，听起来有点政绩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改变山西的官场，他的整个省委常委班子里头是一塌糊涂，所以这里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换一个一把手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嗯，
不是袁纯清这个人坏到了家，而是说整个官场坏到了家，你换多少个一把手，那官场那你也不可能全部端掉。
建立，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山西官员一片倒哈，但是主政多年的这个省长李小鹏却纹丝不动，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奇特的现象？
李小鹏是一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他是李鹏的儿子。李鹏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习近平不会喜欢，但他不对习近平造成任何威胁，但是他在身上有一个非常强的政治符号，那就是六四。 所以你一动它，大家就会产生联想，就是说哦，中国的政治形势要发生变化了，要有政治改革了。所以在没有准备好要这个政治改革之前，基本上不要动李鹏。所以这个李小鹏呢也就不好动。但是呢，他这次没有升迁，也说明他并不是得到这个宠爱的一个人。所以这就说明这个李鹏家族在中国这个官场上的地位。啊，他既得益于六四，非常尴尬。但是虽然尴尬，他是受害于六四，也得益于六四，使得他可以长期这个维持下来。刚才那个袁春清，我觉得拿袁春清这个负责任是一个比较还算蛮有新意的。以前一个省出现了腐败的情况，基本上是省长负责，现在拿第一把手党委书记啊开刀，但最后开到什么样还不知道。但是袁春清对山西的腐败肯定负有直接的责任。而且已经说得非常明显了，他负主要责任，而且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教训之一就是不要搞小圈子。
对，
这个圈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拉帮结派，
对，
然后形成各种这个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个山西的圈子的背后是谁呢？就是这个令计划，这才是真正的老大。而令计划又和薄熙来、钟永康，
待会儿我们再讲令计划，
都接在一起。
我想请你，就是请陈国先生来讲一下，因为刚才你说到。在山西出了问题以后，新华社发表文章评论文章说不要搞小圈子，这个是政治生态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还中纪委连发几篇文章说到党委一把手应该对于贪腐负主要责任。
对，我觉得
这个也是
新意的。
这个提法以前没有出来的，这一点是值得关注。
这样做的，因为谁犯了罪，先把这个人整了，不大容易说政治责任要到最高层
次。这个也说明他还是寄望于党内自己来整肃这个。
这可能是习近平和或者是那个王岐山他们的现在新想法，就是说如你要负责任，这个是省委的第一把手，要对下面的种种的腐败负责任。像刚才说的圈子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他这个要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而且这个利益集团必须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也就是说你牵一发动全身，哪一个人被搞下来了，他要拱出很多很多，所有的人都要受罪。所以大家互相都有个攻守同盟。他这个东西为什么山西的圈子这么难打的，为什么全国的圈子这么难打败，也就是因为他这个利益的牵扯的非常的连锁的，他利益相关的，你弄了这个人恐怕就弄了一大批人，所以说有各方面的关系来保。因为这个圈子他这次提出这个东西，也说明习近平想给人一点新的气象，给人的新的面目，所以是要做。但是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们拭目以待，还不知道。
好，今天破空的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山西这个官场啊，就是整肃，那么有两个艺术，一个是李小鹏纹丝不动，另外一个就是刘云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亲自前往坐镇。那么你来分析一下，你觉得这些动态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李小鹏纹丝不动是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必须解读。李小鹏是，首先他去山西是2008年6月4号，被在六四十九周年当天被任命为山西省常委常务副省长。这个任命本身纪念了当年中共纪念六四的一个方式，就是对李鹏家族的感恩戴德。那么我们可以从中间看了一个潜规则，就中共内部有个潜规则，李鹏家族有免死牌。李鹏家族有免死金牌，不会被动，因为李鹏在六四的时候挽救了这个党。如果他没有挽救这个党的话，那么后面这些人，包括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各代都不能享受这个余荫。所以说，李鹏家族的免死金牌在这一次事件中可以说是暴露无遗。因为李小鹏作为一个常务副省长，后来又是省长，主政山西，不可能对各种事情没有责任，各种抗难、各种贪污啊、各种进官来得去没有责任。他是主政的，还不是主党的，说他完全有责任，但对他的责任完全不追究，仅仅因为他是太子党，仅仅因为他是李鹏的儿子，所以说就网开一面。这是中国官场最黑的地方，这比山西的一些官员和煤炭还要黑。说李小鹏这一次啊，他没有升已经算万幸，他本来是应该卷被盖走人。他是2008年去的山西，而袁春清2010年才去山西，谁的责任大？这不是非常明确吗？说这是一个。另外关于刘云山，刘云山又制造了政治上的另外一个笑话，他跑到山西去宣布这个重大的事情，虽然他政治局常委显示重要，这个笑话在哪呢？刘云山本身是个腐败家族，刘云山的儿子刘洛飞在商场只打了两个滚，就是身家百亿。 这么一个腐败的家族以贪反贪，而且这个刘永才是山西人，以贪反贪跑到那里去，以黑打黑，这不是中国政治的一个讽刺吗？而且刘云山的职责是什么？他是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一不是主管组织，不是组织部长，二不是什么中纪委的什么书记会的副书记，他跑到那里去宣布去加持，这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黑暗的解读。
好，听听小龙的
解读。稍微更正一下子，他在中央常委里是负责宣传和组织，包括组织
好，听听这个小龙的解读。
我谈一下，这一次关于山西这个倭案。北京有一个说法叫做一案双查，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今后中央对这个地方官员的腐败案，不仅直接追究腐败官员的责任，而且追究这个他的上司的领导责任。那么这里就扯出一个问题来，这些副部级官以上的官员，他们的领导责任由谁来承担？昨天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解密中央组织部，里面泄露了一些很重要的消息，其中一条就是这个以前中组部每任命一个副部以上的官员约谈要达到100多人，从是百里挑一挑一个人出来的，这些副部级以上都叫做中央干部，就是中央管的干部，他们的任命责任不是省委书记，而是中央组织部。那么按道理讲，如果追究上级领导责任，中央组织部应该承担责任。同时刘云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负责人事组织的常委，他是中央组织部的上司。如果再进一步追究山西这个倭案的领导责任，那就应该是刘云山。现在我们看到恰恰是刘云山被派到山西去了，去宣布这个任命。这个安排本身说明一点，习近平对刘云山其实无可奈何，他还得让步。因为刘云山出场本身就表明中央不会一案双查，查到中组部，中组部以上所有的责任人一概免责。
好，杨建立，我们知道这个山西的官场这个整肃哈，就是官场商场一起整肃，那么很让人联想到当初搞这个薄熙来和周永康的这个手段有点类似之处，那么大家都在谣传就是外面还有更大的目标，你刚才已经把这名字提出来，就是令计划，那么令计划跟山西的关系是什么？你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个实际上，令计划是这个山西的山西帮的老大，那个袁春清完全是他的死党，那下面又是袁春清的一个死党。而令计划因为长期处在这个中央权力中枢，所以他这个权力膨胀欲非常大。
他是胡锦涛最大的亲信，
亲信，而且是他大内总管。所以呢，实际上你看现在习近平整这几个人的这个思路，一个是薄熙来，薄熙来当然不是习近平搞的，
对，
但是薄熙来牵出周永康，然后徐才厚，最后是令计划。因为这个你可以看出来他的反腐，我不能说他完全不真心的反腐，他有相当真心的反腐的成分，但是在这四个人可能在接班的前后对习近平的接班制造了很多的阻力，这可能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令计划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权利，而且在监视之中，恐怕没有任何工作，最后是不是拿他开刀，这是现在习近平手中的一个牌，这个牌怎么用我们这个拭目以待。那他可能有三种结局，一个呢就是说退休，下一届就没他了，年轻了，非常年轻退休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有的职务给你撤掉他，这都还算是软着陆。那最差的可能就是这个司法处理。
你刚才没提到令政策，就是他的
令政策的他的哥哥，
令计划啊，
那
是
这个
山
西
被整肃的官员之一，
官员之一，
对，
是政协副主席。
对啊，好，陈国立先生，
这一点所以看得出来。习近平他这个刚才建立说这个我是比较同意的，就是说这个圈子是有他很明确的界限的，或者说是有明确的一个目标的，他这个对象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有一个网络，一个圈子。所以这个圈子我觉得这个不要，虽然是说中国没有正式承认，但是他这个网络包括和周永康和薄熙来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呼之欲出了，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关键是在于有些人就说到是不是整到，是不是这个意味着习近平要整团派了，我觉得这倒不必这样解读，因为或者说因为习那个令计划他和习胡锦涛这么深的关系，是不是？但是因为胡锦涛本身现在对习近平已经不构成权力伤害、权力威胁，甚至某种意义上对他是个正因素，所以说胡锦涛要和令计划切割的话，他们是何乐不为。我讲习近平这些都是觉得胡锦涛如果是切割的话，因为胡锦涛已经宣布了他和他的关系，所以说 我想这一点不一定会整到那个胡锦涛身上，也不一定会笼统的整到团派身上，这个恐怕是两回事。
好，破空。
我对这个刚才奎德的说法倒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首先看到十八大之前啊，有两个重要的人事异动，一个人事异动就是中办主任一人，把这个林计划换下来，换上了这个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还有一个人事异动就是当时政法委的这个书记啊，周永康这个离开实权，让孟建柱组织那个负责那个日常工作。这两个重大的人事异动啊，是习近平接班的一个条件，向政治老人叫板的一个条件。而这两个人事异动在十七大、十六大之前，文革后的那个党代会之前没有发生过。那个发生的前提就是重大的权力斗争为背景，就是这些传闻，就是令计划参与了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所谓新四人帮这样一个政变的图谋。而这些政变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传闻几乎都验证了，包括令计划他的儿子出了车祸，最后去掩盖这个车祸这个丑闻，最后导致了这么一些事情，以及令计划跟他也是山西人，跟另外一个山西人薄熙来的这种结合。说在这个时候，我想令计划几乎是新四人帮的最后一个要倒台的人。说这次搞山西表面上是反贪反腐，实际上他还是权力斗争，这个权力斗争的矛头直指令计划，而且他跟团派有关。因为尽管接班这两个人也是团派，比如说一个那个王竹林原来在团派干过，还有那个巴音曹鲁这个也带这个团派干过去接任吉林省委书记，但是巴音曹鲁是因为跟习近平有五年的工作渊源，而这个王竹林呢实际上是非常浅的边缘人物。那么你要说团派那个刘云山对吧，那个和那个韩正是不是也是团派，但实际上他们是江西人嘛。说真正的团派就是令计划，就是袁纯清。像袁纯清他是跟李克强是在北大就是铁哥们，一前一后的这个学生会主席和党那个团委书记，非常交情很深。另外这个像袁纯清和令计划都是胡锦涛一手栽培的这个人选，说是胡锦涛的铁杆，并不是说这个习近平要整胡锦涛，但是太子党整团派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是团派的主力令计划和袁纯清所代表的。
好，我们听小龙的看法。
我倒是对团派这个提法呢有点不同看法。我觉得团派是海外媒体在分析他们的时候使用了一个概念，硬把这些有团中央工作背景的人攒在一块儿了。其实团派无派，团派无帮，原因是他们的主要的首领胡锦涛胆小怕事，他就不敢拉帮结派。所以尽管是团中央系列出来的人，胡锦涛平时对他们也是若即若离，故意的保持着距离。所以这些人本身不抱团，他们不是一个帮，有团系的背景是他们每个人共同的特点。但是这些人在不同地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又和不同的政治势力勾结在一起了，所以应该是一个一个人物去追究。
好，最后我想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注意到，就是习近平反腐虽然打了不少的大小老虎，但是对于红二代总的来说还是一个网开一面的这个局面。那么我想听听杨建立你的看法，是不是你觉得习近平对红二代还是要客气一些，就是像很多海外媒体这样观察。那么还有谣传说红二代和官二代有一些矛盾，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要做
的？我觉得这些都有它的道理，就像说团派似的，但是都是人们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个概念工具，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工具当作事实，所谓的团派、太子党什么斗啊，现在什么红二代斗官二代，这些都是一分析工具，实际上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非常松散概念。现在从习近平的反腐来看，的确是对红二代有那么的宽容，这是有这样的迹象，但就说明他一定要不动红二代，这个也很难讲。所以呢，我觉得分析中国的这个政治啊，这种分派办法是刚才小农也讲了，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每个人他自己啊，处在他自己的微观政治背景中，他要给不同的人进行结合，实际上那个关系是盘根错节、复杂的，
而且随时在变动，
随时在变动，它是动态的。
对，
而且我们说刘云山实际上到山西，他第一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处理，说明这事情的严重性；第二，也透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息，很多以前人在传这个刘云山失宠可能会被查，这说明他的地位没问题，实际上是得到了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信任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信息。我觉得分析的时候啊，你不要把概念当成真正的事实了。
好，短一点，
所以说就关于那个红二代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这么明确的，我也同意这点。就是实际上，当然，习近平他这个在政治动作的时候，在党内的政治结盟和博弈的时候， 他有一个政治直觉，或者说有一个天然的有亲和性，例如红二代和他本身的出身，这个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万一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的时候，他是毫不客气会一定会整肃的，不管他是红二代。
而且我插一句，有些红二代故意造成这个
印象、
你看有些人说话的时候，你看就是因为官二代他们是我们管家，弄成这个样子什么什么东西的，他只是造成这个印象，说习近平和他们是一波的，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
好，破空。
事实恰恰是这样，就是红二代对官二代的这个下手。这个为什么我们看到过去这个中国的亿万富豪不断倒台，什么什么穆其忠啊、杨荣啊、什么杨斌倒台，结果没有一个高干子弟倒台。中国亿万富豪90%是高干子弟，没有一个高干子弟倒台。今天的反腐，除了薄熙来因为跟习近平权力斗争倒台以外，没有一个红二代倒台。李鹏家族就是腐败的典型，垄断煤那个垄断能源、垄断电力。这个李小鹏就是金盆洗手、弃商从政。这么一个腐败大王完全被放过，这就是对红二代的网开一面。所以说我前段时间对这个红二代斗官二代还有一点保留，还继续观察。但是这件事情恰恰说明，就是红二代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要把官二代斗出局，甚至就是太子党对这个斗了江派之后又来斗团派，想独揽大局，这么一个野心。
李小鹏属于官二代还是红二代？
好，今天这个小农最后还有50秒的时间，小农。
红二代其实也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中间有人发了财的，也有人没发财的，他们的政治立场也不见得完全一致，也会互相掐。所以现在习近平确实对红二代是网开一面，这点毫无疑问。官二代像这个李小鹏，他也是网开一面的。
李小鹏是红三代啊，这个李
红三代。
好，对不起，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
或者是官二代红三代。
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我们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陈贵德先生、陈小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有关香港问题，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